宝庆看见秀莲变了样，心里很着急，他把心事告诉了老婆。他这几天一直挺清醒，干嘛那么大惊小怪？你还不知道啊，女大十八变嘛。可也变得太厉害了，简直是愁眉不展。二奶奶不想再往下说了，可她还没完没了，你得对她好着点，替她想想。我多会儿对她不好了？二奶奶冒火了。宝庆赶紧溜了，他不想吵架。二奶奶也从来不记得酒后他骂了秀莲什么难听话。有一天，二奶奶摇摇摆摆的走了进来，找宝庆说话。你知道我怎么想的？他嚷道，得给秀莲找个男人了，他长大了，像他那样子，再不给他找个男人就得出事儿，得给他找个人。我知道这个，我也是打做姑娘过来的。宝庆吓了一跳，他可还只有15岁呀。他说，勉强笑了一下，哎，他不会学坏，还很不懂事呢。二奶奶的手指头直戳到丈夫的鼻子上，傻瓜，要是咱们打算弄笔养老钱，就得把他卖给个财主，至少可以弄他个18000的。要是你不乐意这么办，你就留着他卖唱，那就得给他找个汉子，要不他会惹出麻烦。宝庆嫌他说的难听，就走了出去。几天以后，有人来找宝庆，高高个，挺体面，衣着讲究。他自称叫陶副官，腰里掖了一把手枪，彬彬有礼，说是找宝庆谈买卖。他们到一家茶馆里去谈，宝庆不明白这位体面人想干什么，心里直打鼓，怕是没有好事。陶副官喝着茶，笑了起来。我跟你一样是北方人，所以咱们俩就情同手足。他笑得很和气。宝庆要了两碟瓜子花生，对乡亲表表心意。他们一面吃着瓜子花生，一面拉扯着家乡的事儿。宝庆很纳闷，不知道这位副官打的是什么主意。末了，陶副官脸上和气的笑容略微收敛一点，一对大黑眼珠紧盯着宝庆，那嘴挺神气的咧了咧。方大老板，我是给王司令办事来的。宝庆不动声色，一点也显不出内心的慌乱，他眼皮也不抬，随随便便问了一句，哪个王司令？有好几位王司令呢。陶副官有些不悦，显然认为他的主子应该天下闻名。20来年前他当过司令，现如今是这镇上数一数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就住在那边公馆里。他的手指着山边，真是个好去处啊，有空请过来走动走动，一定去请安。陶副官笑了，前两天晚上司令听你说书来着。是吗？我没认出来，没给他老人家请安，真对不起，我在这人生地不熟，眼又拙。嗨，他不讲究这一套，他出门从来不讲排场，越有钱越随便，他就是这么个人。陶副官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，把他那油光光的胖脸伸了过来。方大老板，司令可是看上你们家秀莲小姐了。宝庆呆了一呆，陶副官接着又说，他打发我来跟你讲讲条件。宝庆咳了一声，副官以为他这就要漫天要价了，他有的是钱，手头又大方，他会好好带上您，还有他心眼好，这点您放心好了。宝庆的脸发了白，但还是勉强笑了笑。陶副官，他说得很轻松，但言语之间又颇有分量，如今买卖人口是犯法的，您还不知道吗？谁说要买他来着？王司令是要娶他，他当然得好好孝敬你呀。房子、地、钱都成，明媒正娶还不行？不买也不卖，嫁个贵人吗？宝庆也不含糊，他得让人家知道他不图这个。他挤出一丝笑容，问道：您刚才说他20年前就是司令？是啊，他现在才55岁，身体硬朗着呢，才比我大15岁呀。宝庆语带讥讽。陶副官很自持的笑了一笑， 上了年纪才懂得疼人呐，你要明白，我的老乡亲，这对他们俩都有好处。他老人家有几位姨太太呀？也就是五个，他总是最宠那新娶的，顶年轻的。宝庆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真把他气疯了，好不容易才按捺住自己。他走南闯北，见过世面，学会了保持冷静。他品着茶，觉出来自己的手在发抖。老乡亲，他语气温和，但又不失尊严，您想错了，我跟那些个卖艺的可不一样，我不做那号买卖。秀莲挣钱养家已经好几年了，她就跟我亲生的闺女一样，我要对得起她，对得起我自个儿的良心，我不想照尊家的办法办，在她身上捞一笔钱。您是聪明人，又是我的乡亲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就烦您这样回复司令吧。陶副官把脸一沉，厉声说，可是你家里的已经答应了，他还要了价呢。真的？您什么时候跟他商量来着？昨天呢，我去的时候你不在家，他喝醉了吧？我可不能随便说你太太的闲话，他说的都是酒后胡言，不能算数。宝庆的态度很严肃，他两眼瞧着前面，想心事想得出了神。陶副官打断了他，我不管是不是酒后胡言，我到底怎么回复司令呢？你说。我说，老乡亲，您容我回去先跟老伴商量商量，过一天准回复。宝庆鞠了个躬，给您叫上滑杆。不用，我自己带着，王司令看得起我。宝庆拉了拉陶副官那软绵绵的胖手，老乡亲，他彬彬有礼的嘟囔来着，忘了他本想说什么来着。陶副官压低了嗓门，记住，王司令可不是好惹的，小心着点，我这不是吓唬你，咱俩到底是乡亲，我得先关照你一声。哎，谢谢您老乡亲，我领情了。陶副官走了以后，宝庆又在桌边坐下嘀咕起来，他首先想到应该回家去好好揍那娘们一顿，他早该挨顿揍了，不过那有什么用啊，只会叫他更捣乱。他站起来沿着小河走出镇子，他走得很快，眼睛朝着地，两手紧紧背在背后，发脾气有什么用，好男不跟女斗。他走了约莫半小时，最不好办的是王司令是这里的一霸，势力大，要是不把秀莲给他，一家人都不得安生。宝庆想到这不由得发了抖，他逃不出这恶霸的手心，王司令只消派个打手，他就得送了命，也顾不了家里人了。他又往回走，到了旅店门口，他已经拿定了主意，他去找大哥。窝囊废正坐在当院，两眼望着天，他们一块走到河边，在一棵垂杨树下坐了下来。窝囊废听着宝庆说，一言不发。宝庆一讲完，他拔腿就走。
上哪儿去，哥？
宝庆拉着哥的袖子问。窝囊废转脸望着他，眼神坚定而有力，嘴唇直打颤，憋了半天才说，
这是我分内的事儿，鸡毛蒜皮的事儿我不过问，大事儿你办不了，得我管。我去见王司令，我教训教训他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，我要告诉他，现在已经是民国了，不做性买卖人口。
窝囊废手指攥得咯咯作响，
哼，还自称司令呢，司令顶个屁。
他顿了一顿，瘦削的脸红了起来，把秀莲这么个招人疼的姑娘卖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想着都叫人恶心。宝庆把手放在哥的肩上，小点事儿，别让王司令的人听见，坐下好好商量商量。窝囊废坐下了，他挣了那么多钱养家，我们不能卖了他，不能不能。
我没说要这么办的，我只不过是把这事儿照实告诉您。
窝囊废好像没听见，
往下说，说吧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
我不能揍弟妹，可我是你大哥，我能揍你，
别听老婆的，你得三思而行。我要是跟他一条心，还能跟您来商量吗？”宝庆很愤慨：“我绝不答应。”哎，这就对了，这才像我的兄弟，对我的心眼儿。要记住，咱们做艺挣钱不丢人，可买卖人口可就不是人干的了。俩人都沉默了，各想各的心事。宝庆一下子说出了他所害怕的事儿：“大哥，您想到没有，就是咱们搬回重庆去，也逃不出姓王的手心啊。他有了汽车，40多里地算得了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有汽车？有没有我不知道，不过他是个军阀，我们就是回重庆去，他也会弄些地痞流氓去跟我们捣乱。虽说有政府，也绝不会拿军阀怎么样，还不是官官相护，姓王的怎么胡作非为都成，谁来保护咱们呢？那你就把秀莲给他了。”窝囊废的眼珠都快蹦出来了：“哪能啊，我只不过说咱们逃不出他的手心，可也不能得罪他，这件事啊得好来好了。这么个人怎么好了啊？我想这么着，我去给他请安，带上秀莲去给他磕头。他要是个聪明人呢，就该放明白点，安抚两句，高抬贵手，放了我们。要是他翻了脸，我也翻脸，他要是硬来，我就拼了，怎么样，大哥？”窝囊废搔了搔脑袋：“宝庆去跟人动手是要比他跟人动手强，可是他对兄弟的办法不大信服。跟我说说，你要去磕头找个什么缘由呢？俗话说先礼后兵，卖艺的压根儿就得跟人伸手，没有别的路，给人磕头也算不了丢人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还能不给菩萨不给周庄王磕头？给个军阀磕头不也一样吗？”他笑着想起了从前那回在青岛，督军的姨太太看上我，叫我到他自己那住处去唱书，我要真去了就得送命，怎么办？我冲他打发来的那个副官磕了个头，他很过意不去，认真听我说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个穷小子，全家都指着我养活了，一天不挣钱全家都得挨饿，不能跟他去啊。他信了我，还挺感动，就放了我了。只要磕头能解决问题，我就不嫌丢人，也许啊还能碰上好运气。要是磕头不管用，我也能动手啊，豁出去跟他们干了。干嘛不是你一个人去，干嘛要带秀莲呢？我带他去给他们看看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没有成人，太小了，当不了姨太太。老头子可还就是喜欢年幼无知的孩子呀，见过世面的女人可难缠。这宝庆没有搭茬：“我跟你一块儿去。”窝囊废说，但不很起劲儿：“不用，您就好好待在家里，照看一下您弟妹。”“照看他？他得有人照看呐，大哥。”第二天一早，秀莲和宝庆跟着陶副官上了王公馆，窝囊废就过来照看弟妹。“好啊！”他一本正经用挖苦的口气吵开了：“你叫这不懂事的孩子出来卖艺还不够，又要他卖身，你的良心上哪去了？还有心肝吗？”二奶奶未开言，先要喝上一口。窝囊废见他伸手去够酒瓶，就抢先了一步，他把瓶子朝地上一摔，瓶子碎成了片片。二奶奶吓了一大跳，他愣在那儿，瞪大了眼睛瞅着窝囊废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。他定了定神说：“我亲手把他养大，就和我亲生的一样，他是没得说的。不过我明白，卖唱的姑娘得早点把他出手，好让咱再弄一笔钱，他有了主也就称心了，该给他找个男人了。要是这么着对大伙都好，您说我错了吧？好吧，那从今往后我就撒手不管，我不跟他沾边，井水不犯河水。”他那松弛的胖手指哆哆嗦嗦的指着窝囊废：“您要后悔的，您跟您兄弟都把他惯坏了，他要不捅出娄子来把我眼珠子抠出来，我见过世面，他命中注定 要卖艺还要卖身，他骨头缝里都下贱。您觉着我没心肝，好吧，我告诉您，我的心跟您的心一样，也是肉长的，不过我的眼睛比您的尖，我知道他逃不过命。所有卖唱的姑娘都一样，我把话说在前头，从今往后我一声不吭了。郭当费劝开了，耐着性子，咱们能调教他，他学唱书来得快，别的事儿啊也一样能学会。哼，命中注定，谁也跑不了。二奶奶愣愣磕磕地说，您看他怎么走道，屁股一扭一扭的，给男人看呢，也许不是诚心，可就这么副德行，天生是干这一行的，那是因为卖惯了艺，他从小学的就是这个，不是诚心的，我准知道。二奶奶笑了，大哥喝一盅。他端起杯子，借酒浇愁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管别人的事儿干什么呢？他是跟自个儿嘟囔呢，窝囊废已经走了。宝庆、秀莲和陶副官上了路，坐着王司令派来的滑竿。秀莲一路想着心事，他觉出来情形不妙，可是对于眼前的危险却又不很清楚，他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，心中害怕如同遇见空袭，听见炸弹呼啸却不知道他要往哪落，看见死人却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死的，悬着一颗心，乏，非常的乏。他全身无力，觉得自己像粒风干豆子那样干瘪，他不时伸伸腿，觉着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他心里一直想着有人要他去当小老婆，小老婆那就是成年的女人了，也许他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坏。不，他马上又否定了这种想法，当人家的小老婆总是件下贱事儿，当个老头子的玩意儿多丢人呐。他还很幼小，却得陪个50多岁的老头子睡觉，他是那么弱小，他一定很粗蠢，一定会欺负他。他觉得他的手已经在他身上到处乱摸，他的粗硬的络腮胡子刺透了他的肌肉。他越往下想越害怕，真要这样还不如死了好呢。前面是无边的森林，高高的大树紧挨在一起，挡住了远处的一切。王公管到了，他会像只鸡似的在这儿给卖掉，那个长着色眯眯眼睛满脸粗硬胡须的糟老头子就住在这儿，要能像个小鸟似的振翅飞掉该多好。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眼里没有泪，心里却在哭。滑竿慢下来了，他宁愿快点走，躲不过就快点挨过去。他使劲憋住了眼泪，不想让爸爸看见他哭。宝庆已经嘱咐过他该怎么打扮，得像个小女孩子。他穿了一件素净的旧蓝布褂子，旧缎鞋，小辫上没有缎带，只扎着一根蓝色的绒线，脸上没有脂粉。他掏出小皮夹里的镜子看了看自己，他的嘴唇很薄，紧绷着，看起来长相平常，貌不出众，男人要他干嘛呢？他又小又平常，就把这小镜子猛地扔回了小皮包里。滑竿一下子停住了，他们来到一座大公馆前面的空地上，秀莲很快下了滑竿，他站在那里看着天上，一只小鸟在什么地方叫着，树绿的真可爱，清凉的空气抚弄着他的脸，一切都很美，而他却要开始一场可怕的噩梦，卖给个糟老头子。他看了看爸爸发白的脸，他变了模样，他觉出来他十分紧张，也注意到他那两道浓眉已经高高的竖起，这就是说爸要跟人开仗了。只要爸爸的眉毛这样直直的竖着，他就知道他准备去争取胜利。他高兴了一点。他们穿过一座大花园，打假山脚下走过，假山顶上有个小亭子，草地修剪的挺整齐，还有大排大排的花卉，蝴蝶在花坛上飞舞，花坛上有的是高高的大红花，
有的是密密的一色雪白的花，在温暖的风里迎面扑来花草的浓香。他爱花，但这些花他不爱看，花和蹂躏怎么也掺和不到一块儿。走到最美的花坛前，他连心都停止跳动了。花儿们都在笑话他，特别是红花，他们使他想起了雪。他往爸身边靠了靠，求他保护，他的拳头紧紧地攥成个小白球，手指头绷得硬邦邦的，好像随时都会折断。陶副官把他们带到一间布置得十分华丽的客厅里，他俩都没坐下，实在太紧张了。宝庆脸上挂着一副呆板的笑容，眉毛直竖，腮帮子上一条肌肉不住地抽搐，身子挺得笔直僵硬。秀莲站在他身边，垂着头，上牙咬着发抖的下嘴唇。时间真难挨，好像他们得没完没了的这样等下去。宝庆想搔搔脑袋又不能，怕正巧碰见军阀老爷进来显得狼狈。他心里默默念叨着，把要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他打算等王司令一进门就跪下陈述一切，他要说的话已经记得烂熟。外面一阵热闹，有衣服的沙沙声，秀莲低低的叫了一声，又往爸爸身边靠了靠。
嘘，他提醒他别害怕。
他脸上的肌肉抽搐得更快了。